脑子他就不太行，
只能是高低长短句儿、嗯。
经常挨刀子都知道，一挨刀子肯定啊。
要找乐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带入天津话。
我不是地图炮啊，我希望唐山人最好别去。
OK，No BB， 新科学脱口秀。
你们家平时说话是用方言对话还是普通话对话呀？
普通话。
哦，
嗯，虽然我老婆其实说天津话的，
我还以为是说英语的。你刚才是不是说我老婆是说英语的？搬鸟家呢？
我们家搞笑的时候会说天津话。
哦，
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因为你们家有天津人。
对，天津人的习惯就是要找乐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带入天津话。
感觉这个天津就是过去大家对他了解不够多，现在发现他的传染性是高于东北话的。反正我觉得是啊，我媳妇儿对东北话。
毕竟是一个那个马路上有牌子说开车不要
说
笑。
我前段听说那个牌子他们本身想去掉，后来没有去，所以重要的东西被保存下来了，成为了天津的名片。乔老师呢？
在我们家是方言。因为我爸我妈普通话并不是很好，所以我是以高就低啊、
哦。是新普是吗？
不是不是，还真不是新普，是地地道道的新疆方言。
是汉族语言的变音儿，还是少数民族语言？
是的，就是以兰银官话为基础的一种新疆方言。
啊、它还在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里。
当然了，然后跟甘肃话、包括陕西话会有一些相近。
哦，嗯，我们家倒是听不清是啥。我觉得应该像是掺杂着东北话和普通话的家庭。我是那个一家东北人，但我在三年级学会说河南话的半只土豆。
我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不会说兰州话的白鸟。
我是口音已经被我们同学说有天津口音的王大夫。
但你是个河北人吗？
对啊，石家庄人。
我是觉得方言特别有意思，然后经常会模仿当地方言口音的巧克力爱巧克力。
大家正在收听是新科学脱口秀，今天就来聊聊方言吧。
其实关于方言的节目我们在早期的时候聊过一次，那个时候组成特别的丰富啊、
嗯、
有重庆人，
嗯、
有湖南人，有全是疑问句的唐山人。
唐山呢？
对，但这次我们探讨的时间就尺度拉了大一点、啊、
嗯、
啊、或者说尺度稍微久远一点、啊、我们先来说说早点的事儿吧。
在由密集的森林转变为开阔平原的中新世时期，古代的猿人可能由元音基础的叫声转变为了辅音基础的叫声。
森林嘛，是吧，你要在树上来回跑，是不是动静就得大点，要不这个树不就听不清了吗？哎，不是树听不清了，同类听不清了。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这条里面的描述啊都不是说话，都是叫声。
对，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靠喊。
对，那时候
就那种人猿泰山那种啊、哦嗯、那种，
那会儿只能靠音调来判断，不能靠这个内容，它没有内容，它就只能是高低音长短句儿、嗯、
那时候也分元音和辅音。你看看。
但是我又发现了一样，就是原始的记忆和 DNA 在我们身体里流淌的现实证据、嗯、就刚才一说这条啊，我就想起来读大学的时候去那个湖边一大早去练声，就是你不管是学声乐还是什么播音主持相关的啊，它都有这个训练的要求。早晨你要去练嗓子，可能唱歌的或者唱戏的是那种吊嗓子练声、嗯、我们也有那个练声的要求，就会发一些元音在那里、
来给大家讲讲什么元音。
对，都是很简单的那种音符，就是啊呀什么，或者说亮。
像是一种祈祷的仪式。
对，有点那个感觉。
这就像嗯，英语角是吧？
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不是在练声这个阶段，声带也是肌肉嘛？
嗯，
实际上就是让你的肌肉更能好控制，对吧？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啊、
然后包括练习你的气息嘛。
啊，
嗯。
所以他们那个开嗓，实际上就跟咱们练腿、练胳膊其实一个道理，
就跟
热身，
嗯，机器开机预热一样。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那个他们播新闻呢，上新闻之前还得先练一会儿吗？
对呀。
哦，
开开嗓。
还有什么口部操之类的，先就是练灵活嘛。
一个舌头一个嗓子。
哦、
那看来我上的节目都不重要。我没看见。
嗓子不开已经很亮了。
我没看见他们练。以前我们节目嘉宾不是有一个干这一行的吗？我就没见他练。
嗨， 就是懒。按照老师的说法，你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吧？什么你几天不练谁知道的这种，奈何我们这些人确实不是当那个人民艺术家的料。
哦、是，哎呀，关键是你要当那个前百分之多少？
哎，
我就听说那个，当然都是那个坊间传闻，就是某些钢琴家。
嗯，
大家不是聚会吃饭完之后，人家也不喝酒，完事了还要去练会儿琴、
嗯。
你想想，都这个岁数了，都世界顶级了，就这吃完饭，人家还得去练一会儿了。
是，
你想咱这是吧？哎呀，算了，这工作今天不想干，搁明天吧。咱对待啥都是就那么回事就行了，是吧？所以你看看人家这个
成不了呢，
那差距就出来了。
对，
差距就出来了啊！关键是你光看贼吃肉是没有意义的，啊、贼挨打那会儿你也受不了，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人家就是喜欢，人家就不喜欢跟你们在那儿喝酒唠嗑，人家当时已经想着我要回去弹会儿琴，来疏解一下我跟你们在这儿社交的压力了。
有可能，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大家都是什么？我老婆叫我的，像白岩老师就是我孩子闹了，人家说我得回去练会儿琴。
哇，这个
别人不知道咋接，说、嗯、那你练去吧，那你去练吧练。
然后一不小心就成了前百分之十了，对吧？
大师，
对，所以你看啊，咱还回到那个古人、
嗯，
我觉得原因确实也比较好发，是吧？比较原始，
是不是在树林里啊啊啊，比那个传的更远一些，然后在草原里就不是呢？
啊。我想想啊，骂人话一般都比较响亮，这一般它都是辅音打头的。哎，也不是啊，有可能是轻辅音打头。搞不明白，有可能辅音还是相对来说发音比较复杂吧。
辅音喊到底喊的是什么呀？
大概是波泼摩佛一类的吧，是吧？
对啊、
哪个猴子傻到喊这种东西呢？
也是啊，你像嘴只要一张就是啊。是吧？
不是，你看人猿泰山，他就喊的是啊，就是个元音，对吧？
元音
对，你看、嗯，经常挨刀子都知道，一挨刀子肯定啊
啊！
经常跳楼的也知道，
啊、
在楼上跳的
啊
蹦，是吧？人这个本能就是啊。
那你说他到草原里的转变成辅音，那是啥呢？沙沙不也是啊吗？
八百标兵奔北坡，
这我都发不出来。还有那个城中。村就这词儿根本就发不出来，你搁现在都觉得就烧嘴。辅音肯定是在开阔地上的广播效果更好。
他们怎么测的呀？
找了个400米的距离，每隔25米呢就录一次，发现呢说话中这种啊和呃这样元音的叫声。当然了，这个研究可能是基于英语的，我这说什么拼音呢？其实我说拼音也跟它在音标里的音儿差不多嘛，
对，差不多，
就是波和的这种辅音。传播效果它的音量就更有效，然后元音里面啊和呃这样的就不如那个响。到了400米的时候呢，大约80%基于辅音的叫声都可以听到，基于元音的叫声呢就只有20%能被听到。就是说到400米的时候，到了通讯绝对要靠吼的时候，辅音的效果就比元音要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这也是根据我们这个住在哪儿是吧，你咱这个
在森林里不一样，
哎，对，
这么说了，
你搁到现在也是，是吧？我妈嗓门就大，因为她毕竟她是纱厂毕业的。对吧，你在纺织厂那个动静是吧，那每个人说话都是嗷嗷叫的，这个习惯已经改不了了。
在森林里面的那个遮挡物还比较多呢。
但是我觉得吧，在森林里面弄动静太大是不是容易被吃掉，树上他们就是住的比较密集。也许
也用不了太大的声音，或者就是说用其他的这个声音就能差不多都能听到了。
我觉得是他们可能主要是看看这个同类还在不在，可能也没啥复杂的事儿。什么你给我
狼来了，
你把那 PPT 发给我，这不需要说这事儿是不是？啊，那个你这儿还得再改一下是不是？那时候猴哪能想到这个未来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之后，人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做
PPT
玩是吧？都不去种地，也不去打猎，一帮人天天在那儿捯饬电脑玩。
你现在这个谁还那么喊的那么啥声音？也就是听众们在手机上听听咱们，咱们上班的时候你不都得发微信，还不能发语音呢，对吧？
所以以后再过个几千年可能又有研究了，人类这个语言慢慢这个
退化，
又从辅音为主变为了元音为主，都变成啊哎嘿嗯，最后就几个就可以了。
哦，
哎，我看有人就吐槽那个英语也就越来越简单了。
吐槽的主要是美国总统吧，
就反正那个 就是说英语从完整的句子表达到短语表达到现在单词。最近我还写了一个我这小知识卡，就是近几十年吧，是30年吧，英语的歌曲歌词也越来越简单和重复，就是也没啥可说的，
好像都是比较注重节奏，
嗯，而且也没有什么语法可言，对吧？
我现在甚至觉得啊，别说英语歌了，咱们那个比较火的中文，不能说歌曲吧，只能说是那些就是粤剧，最复杂的汉字可能都出现在喊麦里。
就是词儿还多一点。
对，很密。
研究人员呢就从1980年到2020年找了什么说唱乡村流行节奏，就是节奏蓝调，就布鲁斯那种，还有摇滚，找了12000多首歌，就发现越来越简单了。这其中也有个另类，就是由于大家的歌词太简单了，其中一个人写的比较复杂点，就得了一回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
啊，
不得了。
对，歌词呢其实是反映社会价值观、情感和关注点的变化，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音乐的销售方式和制作方式呢变化影响了歌词，大家收听场景也变了，不是要听那么多，而是变成了背景音。就大家通常是哎，放个歌吧，啥都行，是吧？
或者是那种传唱度很高的歌曲，用来在短视频里面反复出现和刺激。
主要是近十年嘛，就是所谓的口水歌越来越多了哈、啊。
对对对、嗯，然后呢，也有群人呢就不忿儿，比如摇滚歌迷更喜欢在歌词网站上查找老歌的歌词，然后另外呢说。说唱音乐呢比其他流派更加愤怒了。然后歌词除了更愤怒以外也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总之说就是
我很 real, 你们都不行。
对，反正现在就是整个这个方向啊，虽然我们这个老祖宗呢是把话说的稍微复杂了点，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反祖了。就是我们现在会越来越简单轻松。
对，我觉得哈，你看不管是西方也好还是东方也好，那个诗歌词也挺复杂的，
是吧？大海呀都是水，
就是你中国的这个
铁道啊都是鬼。
中国的唐诗宋词也挺复杂的，对吗？你没有一点文学基底你也是看不懂是啥。
对对、嗯、现在就简单多了，
简单多了。对，
标签化的吧，用一个词很简单的能指向到一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本身很模糊就行了。
对啊，就是简单啊，繁体一键转回简体是简单的，但简体你不能一键就转回繁体、嗯、因为好多字你就
确实不知道它咋写。
对，一个不知道咋写，另外一个简体字很可能对应好几个繁体字，你不能回去，就是我们是它的子集不能回全集。
嗯，现在有的词里面的字你单拿出来有时候都不认识。
那你要这样说，你仔细盯着它看一会儿也不认识。
对，就是对，之前这聊过这事儿也对。
哎，所以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语言越来越简单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处在单一还是多语言环境中，孩子们都喜欢和自己的口音方言或者语言相似的人交谈，并且模仿他们。
说到这个我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嗯，她本身就是学这个教育的，她跟她老公呢英语都还不错，她老公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孩子打咿呀呀学语的时候，她跟她老公在家就用英语对话，
嗯，
就是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稍微有一点就是双语刺激大脑的一个形象嘛，跟爷爷奶奶啊什么的可能用中文，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孩子更喜欢用中文说，
是吧？
对，
这是什么血脉觉醒之类的。
就是在家你比如说你给他们孩子用英语说的时候他能懂，但是呢一旦到爷爷奶奶家就用中文了。
啊，那他本来从小他爸妈就只用英语吗？
对
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对吧？
对，
那他是每次出个门肯定是中文刺激，
是没错没错，所以他其实还是说中文，英文就差了，渐渐就不行了。
哦，我这边有朋友是那种小孩出生在美国，然后父母双方说中文，然后小孩就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学英语，也不是学了，是吧？必须得会，
必须得会啊，对啊。
所以说这个小孩他就没有什么障碍，说这个如果是双语家庭长大，小孩他没有障碍，就是家里说母国语言。
这种情况如果是在英美的这个中国人的家庭，这个孩子到一定年纪以后他还是中文退化很厉害的。
很厉害
哦，好像是、
嗯、就其实你很难两头都站上的。这种双语家庭的孩子早期的语言发育，他的语言能力会要比普通小孩要慢一些。当然他
的是因为混乱了吗？
对，但是他这种双语的能力确实是很强，但是他最开始他说开口说话包括表达什么都会比别人慢一些。
因为他思考我到底用什么调调来说话呢、嗯、
说到底就是脑子的算力就是那么多嘛
就是那个年纪的脑子的算力就那么多，
没长好呢还
你要开发这个双语的这一块，那你这单个语言的这种能力肯定要受一些影响，
主要他还得花点时间决策一下我现在应该用哪个语言。
父母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和周围的那个阿姨啊小伙伴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其实脑子里头也不断在算嘛
切换，
对对，
来回切
换，我要先做一个逻辑判断，他要说的是哪种。
主要这个脑子，据说啊，千万不要用脑子同时干几件事，说脑子它就不太行，
单线程，
它就是单线程的，你千万不要尝试多线程切。你要是切成功了呢，只能说明你这俩事儿可能都不重要。
嗯，
但凡你想干一个啥，最好是一次只干一件事儿，效率最高。
对，我只能这样，我切同时干不了两件事儿。
对，我甚至同时还不能听着歌干。
他们那个所谓的听着音乐能写代码，我是做不到的那种。
写出来都是 bug，
或者要不然你就真的沉浸到你正在工作的那个内容当中去的时候，你的背景音在你的脑中当时就是空白的。
对，听不见，感受不到，
不能欣赏的。
我有时候要是为了遮盖的话，确实用过音乐，但是最后发现自己也听不见了。
而且之前流传过一段时间，就是说晚上睡前呀、可以听音乐
冥想、
什么白噪音，
白噪音呢？
我越听越精神。
对，每个人不一样。这个
反正你也别听那种特别可乐的。你像我就不太知道，以前有那种
朋友也有听相声睡觉的。
哎、对，是
我是睡不着。
说这个郭德纲基本上陪伴了全世界中国男人睡觉。B 站就会有专门写上就无唱段干净剪辑，专门用来催眠。因为他那有好多那个说着说着突然开始唱了，然后好不容易睡着又醒了，然后就有那种特别安全的那些段儿，不会给你唱醒的。我觉得那些剪辑，实在是抓住了人类的痛点。
我倒是没有这种所谓的多种语言的环境啊，我小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方言环境的，纯方言。但是呢，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要求全校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要说普通话了
啊！
这个
时候你们那儿普及那么晚？
哎，对，
我从小就河南普及的早，
对，
真的太好笑了。那时候因为有一部分老师他年纪已经大了，然后五六十的那种都快退休了，那种老师就怎么都憋不过来，没办法，学校只能给他们开特权，说这些年纪大的老师上课可以不用普通话，
是啊，
用方言教学。但是呢，你学生是必须得遵守的。那我身边就有很多小伙伴，他们从小就是方言环境，那别过来普通话可难了。而且那个时候学校我觉得还挺缺德的，就是为了检验大家普通话的学习成果，就是万一你要是日常对话或者上课什么跟老师对话不小心说了方言要被扣分，就跟以前检查那个卫生一样，你班级要被扣分的。所以很多同学就每次开口之前，你就看他脸都快要憋红了，你说我不能扣分啊，我不能扣分。
想想
但是呢，半天憋出来那句话呢，就是那种土洋结合的东西，就很好笑。
而我上学时候还是有两个老师一直坚持用河南话讲，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语文老师。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也是我不知道别的省份有啥这感觉没。反正我听河南话是能听出它应该是第几音的，它虽然是用河南话念，但是我也清楚的知道正确的读音，就是在脑海中已经转译了。
中学的数学老师就是地方方言特别重的口音，其实也不影响他教数学。
数学是确实不影响，但是没有想到其实语文也可以这么教，只要你确定你的那个普通话说得好，他说方言你也知道他到底说的是哪个音儿。
就我其实是比较接受不了就是英语老师用方言的。
Wonderful。
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师他怀孕生孩子去了，然后换了一个英语老师，他这个英语是有方言口音的，我就哎呀等他生完孩子回来才转回来这个感觉。
我前几天听一播客里面就有一个吐槽张浩同学，他就提到他说最近要跟那个英国人打交道，他们说那个音都特别靠后，在美国国家工作的人他竟然听英语还有点费劲。就是
他应该去听听印度人的音。
那个差异大可能也还好吧，关键就在于它又像又不像，就这个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这个受不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研究当中只是把重点放到了孩子身上，因为小孩就是我们说小时候学人精嘛，
对，
就是通过模仿身边人的行动来完善自己的行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要学。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局限于小孩子，我觉得到了成年之后换环境也是这样的。我以前就觉得特别明显，比如说在武汉待的那几年，我日常说话的口音就会被湖北当地武汉的同学带跑偏，在重音上面就很奇怪，就会靠近那个武汉普通话的重音发音。然后呢，比如说过一段时间我去上海玩，待了一个星期左右，那跟我的那些上海朋友们讲话呢，就又会带上他们的方言特色，就特别喜欢加一些话佐料，比如说你晓得吧，好的吧，就这种有一点点那个当地方言特色的东西。那到了天津之后呢，也会带一点点天津的这种口头语，或者说大家的习惯，说这里都是这儿，对吧？然后呢，说干什么都或者怎么了都不会直接说这个词，而直接说骂，这样的会特别的多。
哦，
嗯，
我以前认识一个我之前的节目科托的一个听友，我跟他说话，我说你哪儿的人，完全听不出来。他说我就待的地儿有点多，所以我说话已经是乱七八糟了。你听他那个说话啊，他是普通话，但是你又觉得吧，哎，你哪儿的人，就听着很奇怪。他说确实是待地儿太多了。我现在觉得我好像也有点这个方向，有的人也是听不出来我是从哪儿来的。
嗯，其实人到那个陌生的环境都会刻意的就会想要融入这个环境嘛。那学习当地的方言，或者说跟自己交往的多的朋友说话说的越来越像，就挺正常的。
哎，你看这个孩子也是，再回到这个研究呢，这个小孩就喜欢跟自己口音啊方言相似的人交谈，就是两个说甘肃话的小孩就不带那个说河南话的玩大概是这意思吧。
不是，你在内涵谁？哪有两个说甘肃话的小孩？
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只有你是甘肃的，我觉得是我不太能理解的这个地区方言。我也不知道你们那儿那个方言长啥样嘛。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跟接下来的这个研究就是直接相关的。
对，
语言和语音是不断变化的，不同世代的人即便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大，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口音。
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口音和后来的长大以后的不太一样，是吗？
是吧，我之前节目也说过，我现在在听河南话觉得跟我小时候听的不太一样。
有那么快吗？
我觉得是，我现在就回去我听那个餐馆或者哪儿说话，就我明显觉得跟我小时候说的就不太一样。
我现在也是觉得回新疆之后听那种特别纯特别土的新疆方言已经越来越少了，它会不同程度的掺杂一些普通话的词语进去，或者那个调调进去，就会变得不一样。
哦，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还是人员流动造成的变化。
哎，对，
过去可能流动没有这么大，但是现在比如说省会城市一定会有周边的，我们这些不是来天津的嘛，对吧？我们一定会以一己之力改变天津的方言。天津会被我们改变，那我家那儿肯定也会被很多其他五湖四海的人们改变了嘛。
可能就是随着时间本身也会有一些词就被用的就越来越少了吧。
嗯
嗯，我们老家就是我父亲的老家就是甘肃省张掖市吧，然后他们以前都是说那种张掖方言。
嗯，
跟兰州话也不一样啊，差别还挺大的。但是我就记得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个人聊天就说，哎，你记不记得我考你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是张掖方言中的词儿。
嗯，
甚至于他们都是有一些人不知道，然后就会说这个词儿以前哎说的人还很多，后面就没有人说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词语取代了这个词的功能。
而且这种方言的变化和流动性，我前一段时间也觉得真切的感受到了。我去了趟石家庄，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挺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石家庄的方言是什么特色。我觉得走在街上的话，你听周围的人讲话，总会感受到那个氛围的，就是他整个语言的调调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我在石家庄待了两天，我愣是没发现石家庄的方言有什么特色。
因为我小时候那会儿都普及普通话，我根本就不会说石家庄话，现在我也不会说石家庄话。
你们也太次了，我三年级就会说河南话了。
这是离首都近的原因吧。
但是现在我回去的话，我们同学我口音其实还是偏向石家庄的那个口音，但是呢就是也不是特别强烈的那种老人的那个石家庄话。
那你小时候就吃安徽板面长大吗？
没有，那个东西在我两千年离开石家庄之前那没有那个玩意儿，就根本就、
哦、其实有很多都是
好像是突然出现
的。对，
现在有好多是现代美食。 是不是那个好多年前的，但是由于它也生命力超过十年的，大家就认为它就是，
对对对对，就是觉得自己小时候吃的，但实际上就是说说这个话，我小时候吃的，你往前倒，其实也就十年前。
这跟新疆炒米粉是一样的。
还有那个河南那个信阳那儿鸡蛋灌饼。
嗯，
这些都是在近二十年才产生
的、嗯、
但它并不是什么流传多少年。还有那个安徽的那个叫什么蒙，就是有一种烧饼，蒙城烧饼
啊，蒙城烧饼、
它也发明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就好多其实都是上一辈发明的。
哎，说起这个，我前两天 get 到一个冷知识，大家都知道那个墨西哥亡灵节对吧？
啊，对，
他们不是有那个大游行吗、
那个？对对对。
现在大家都感觉那是一个传统节日，是吧？其实它是从2015年之后才有的这个大游行，
啊、
而且是因为当时《007》的一部电影，
《007》专门弄了一个那个
对、
那个、
据说在那个电影之前呢，墨西哥政府就跟片方有过一个协商，修改了一部分剧本当中的内容，然后呢，之后趁这个电影的热度就把这事儿给坐实了，就开始搞那个大游行。你现在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传统节日的形态，每年好多游客去墨西哥专程去凑这个热闹。
哦
啊，这有点淄博烧烤的意思吗？当地文旅局下场了。
对对对对对，墨西哥文旅下场了。
对，文旅局啊、嗯，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就是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新传统，挺有意思的。嗯、
就是说，其实人类的记忆是很短暂的，
很短啊！你以为
五年级以后就可以是传统了？
是吧？你以为你从小就是看春晚长大，但实际上也就是春晚的传统，也不过是
八几年开始的嘛。
跟我同年，我印象中是83年开始，
八三年，
但我一岁时候肯定也没看过，那时候家里还不一定有电视的，大概40年呗。
对，
嗯，
哎呀，春晚都40年了，在以前肯定是觉得这个方言这件事儿啊，还是体现了一个人的这个社会地位，对不对？大家通常会以为，
嗯、
哎，他说那个的就不如说这个的，通常都会有这种印象，是吧？哎，确实还有人研究过这事儿啊。
人们确实会对口音进行价值判断，而且歧视那些非母语者。
嗯，这个事儿在相声里面就表现的特别明显，他也不是歧视、哎，就其实就是为了搞笑嘛，就是相声的那个，就为了把这个人们逗乐，他就会用这种倒口的形式来说，
是学方言，
学方言，对吧？这个倒口最早就是山东口音、山西口音，还有这个南方口音，这种江南的一句口音，后来就是像深武姚安的这个口音就更多、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相声里面对于这种模仿方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在模仿北方方言的时候呢，通常体现的是这个人脑筋不够灵光，
对，
有点土，
对。
然后呢，在模仿南方口音的时候呢，一般都说这个人过于精明，总搞一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儿，
对，
地图炮嘛，
地图、
嗯、
对，就会这么做。
别说这个了，以前我印象中央视还播过一个广告，讲那个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啊，
嗯，
就是一个人说木耳说了半天说不清楚，他就是反复的说，就是对方就是听不清。当然了，现在看那个肯定会很尴尬，那个广告。但是当时他就是为了推广普通话拍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哦、沟通成本高。
对，当然当年这么拍行、嗯，现在应该也算地图炮了吧？对吧？一个时候说一个时候事儿啊。那个时候确实觉得他这种讲这个事儿还挺新颖的。但是想想那个地方的人当时会不会就崩溃了？
这种口音的时候不光是国内，其实国外也一样。
他这个研究主要就是基于这个英语的，比如说你要说咖喱英语，肯定就是大家就不太待见你，是吧？
那个在英国地区上，不同的地区的那口音也是有这个关系的，曼彻斯特地区还有这个爱尔兰地区的口音都不太一样。
对，但是你要想啊，你要是一个国家够强，你就可以跟那个国家的这个互相鄙视对方，是吧？我说就是美国跟
英
国，是吧？互相
文化上还是有碾压式的那个
文化，你可以碾压。
到现在，英国人还是觉得美国人口音比较土，美国人还是觉得英音高级吗？早几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咱们先富带后富嘛，南方地区比较有钱，然后那种说南方广东话呀，或者带有广东口音的，就比较容易被人价值上就判断，就好像这个人比较有钱
啊。是，
但是最近这些年，我感觉已经没有这个
没有了，
没有这种感觉了、
嗯啊。而且现在那个，据说广东区那边说，我们这儿小孩也不太会说了，甚至都不会说了。
而且现在反过来，就是尤其是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南方口音，通常会认为这是一通诈骗电话。
公安局
啊，对，当然我相信啊，这个是骗子，主要是为了筛选那个脑子不灵光的用户。他普通话太标准，他防止你、嗯。 到第二轮筛选的时候才发现是骗局，不是浪费他的时间吗？
嗯，
就是他用那种就是南方口音普通话啊，当然这不是那个羞辱你们啊，咱要说这个诈骗现象，他可能是不是打给南方的用户是用北方口音打的。
哎，有可能，
对吧？
嗯，
那咱就说这个现象啊，咱不了解这个诈骗啊，咱也没干过这行，
我
纯属瞎猜啊。
我接过东北口音的诈骗电话，
比较奇怪的，我前一阵子接了一个公安局的电话，是兰州口音的，
定位好精准。
就我后来
差点就信了，
不是，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这骗子现在够高级的，还想的挺详细的，然后人家就啪就给挂了。我现在一直在想，不会是真的是个兰州公安局的人在给我打电话。
那个不是有一个短视频吗，是那个派出所叔叔打电话受骗群众，说你这个钱现在可以怎么弄的、
哦、
那边死活不
信。
那这也是没有办法，是不是？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你有正事也通知不到本人了。
对啊，
谁能相信我的钱还能回来的，是吧？这玩意儿。那所以现在你看，你报完警之后他回拨回来还是110那个电话号码。
反诈中心 APP 的那个是拿96110拨过来，
不是他让你下，你只要这边接一个美国电话
啊，
马上就有那个96110就打过来
了。对，
但是我说是那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报警了，站路边不是等叔叔过来吗？
啊，就是
他打过来电话也是110、
啊，对，那个是110，对，
啊、
没错，
对，好多时候都是。
我前两天接到的那个不是，
对啊、
是派出所的电话，
对啊、
派出所会用。
不过因为来电显示，它就显示是某某社区街道派出所。
哦、那已经、
啊、
对你、那个，
这咋显示出来的？
他那安卓手机上有数据库的，有那个数据库，
哦、我们 iOS 也有的。
但不够详细，
也有的，他过一个月就失效了，还得重新弄一次。
但是有时候警察叔叔会用自己手机打过来的，
会
就不一定嘛。他们其实，在路边也是用他手机打过来，
对、
嗯、
啊，
打过来有时候他就是显示110，咱不知道是咋实现的。我就看他们掏出来给我打电话，
然后显示110，
是他就能用手机打出来，
那个叫统一呼出，好像叫，
就跟那个滴滴一样。他打到是他系统里，系统
对系统再转发给你，
所以他可以都是那个号码。我认为这不是多难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是吧、嗯？有些诈骗电话还能显示110，在以前，现在漏洞补上了吗？
不知道，
这个只要当甲方啊，说啥都可以。咱再说点远点的吧，是吧？
嗯、
咱
已经从远古说到
现
在
了。
哎，对，
再说远点，
咱再说远点哈、啊。从小也长到大了，是不是？你要有一天坐上星舰还没炸，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开始了你的新生活，这跟口音也密不可分。
人类未来在月球和火星的定居者可能会发展出新的口音，这些口音可能会在孤立的殖民地中开始出现。
所以这个地球人是歧视火星还是歧视月球呢？
你说会不会未来住月球上的人歧视火星上的人，或者火星上的人歧视月
球
上
的人？也有可能，对，互相歧视。
说你们在老家窝着干嘛都不出来什么的？
不对吧？到最后，地球不就有点像英国吗？说地球语言就是地球语言，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从那个一些科幻作品里面表现说，只有收入低或者水平低的人，底层人员才住在地球。
哎呀，那个我想不起来那作品的，就是可厉害了，说未来的语言和未来这个世界都是由这个智商不行的人掌握的，因为他们最喜欢生孩子，然后他们生的孩子就是都使用各种错乱的语法呀。拼错的单词儿来沟通，
嗯，
比如说《三体》里的破壁人，啪冷冻了，再给他弄醒，他说的就是那种高级的，像唐诗一样的语言。然后这些晚辈们说的全是，就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是啥乱七八糟的这些语言，听着也是那
火星文呗。
啊、哦，对啊，火星文是由80后开始第一代使用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去火星是最合理的，对吧？我们都提前多少年开发出沟通的语言了。
这个研究的结论还挺有意思，它是从那个南极留下来的考察队这个研究出来的。
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聊过嘛，不、嗯、是说现在就在南极的各个科考站、
嗯、
口音已经是不一样
了，
就是有南极口音了。那所以你想，人类有这么一小撮人跑到月球上，跑到火星上，或者甚至我们想遥远一点啊，往更远的行星上去定居了、嗯、那肯定它的口音会发展出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出来。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这也取决于这个探险队里面的人员组成。
对，
你要三对一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一就不太挡得住。当然也要考虑方言的传染性，你要一个天一个天津人和三个湖北人，那指不定谁弄谁呢。这个
我们宿舍当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江苏姑娘来了以后，在我们这儿连儿化音都学会了，然后回去以后立刻就退化了。
他那个儿加的位置对吗？
基本正确吧。
基本正确。我觉得这个儿化音这个儿是完全没有规律的。
哎，所以我有另外一个畅想，你说既然以后在各个星际殖民地上有自己的方言区或者方言特色，那咱们以后选择这个远征队的时候啊，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人员组成？就首先得优选那些方言具有传染性的地区的人先去。
先把坑占上、
就是。
对，先把这个口音固定下来。什么天津的呀。
东
北
的
呀，
河南的呀，
新疆的也可以，我觉得
新
浦的传染性可强了。
主要是真没听过，主要是日常确实也没听过。但是东北天津，我觉得是强有力的选手。
嗯，
主要是会的人比较多嘛。
是
啊，
但是我一直觉得天津话还挺难
学，挺难
学
的，没有东北话好学。
对，
主要是天津话曲里拐弯的。
对。
我不是地图炮啊，我希望唐山人最好别去。这个我们听不出来你到底是问还是说。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听不懂你们到底是问还是说。
我二哥他们一家子在唐山，所以他们都是唐山口音，所以就过年拜年啊，或者是平常放暑假的时候，我去他们唐山玩的时候，我就适应了好久他说那个到底是问我还是在给我看电视剧。对。
句句都是质疑。那个卖早点的最害怕就是他们了。好了，这个是在我们以前节目就吐槽过多次了啊，我没别的意思啊，唐山朋友。
哎呀，看来唐山朋友以后想优先去这个外星球是不是有点困难的。
对，但放心吧，唐山朋友属于北方地区，普通话肯定也没有啥问题，是不是？你就到时候你就用普通话就行了。咱这个方言啊，是我们在各种语言处于下风的时候拿出的法宝，这个没有必要上来就用，是不是？我们先用普通话感召这个探险队，不行再换方言。但这只是这个备用的啊。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后裔，我都不太会说。但我确实现在觉得天津话对我的感染力超过了东北话，甚至我妈这个说东北话我都有点不适应了。当然语言呢也不光是表达这个意思啊，特别是你看我们星际旅行啊，我们地球啊，哎，我们都有很多事儿沟通，是不是？特别是以后我们都跨星际、跨地球，哎，不是，我想想，在太阳系内都要殖民了，是吧？我们肯定有很多问题要沟通，这语言可能影响的地方呢，也是方方面面的。
语言可能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我们对时间的心理表象。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对时间的理解和排列方式也有所不同。
对，他这个研究啊，我觉得就特别好玩啊，他根据你这个书写和阅读的方向来研究，我觉得这个特别搞笑。只要你书写文字是从左往右书写的人，他们就会把时间想象成那种从左到右进行的。
哦，
从右往左排列的，他就会认为时间是从右往左去的。
哦，像那些什么阿拉伯语之类的，他就是在咱们看来那个方向是倒着写的。
哎，对，他们就这种人的这个时间的流动这种感知，他就会觉得，哎，他面朝东方，他就觉得时间朝着自己身体流动，面朝西方呢，时间就远离身体，这就取决于你这个文字。我就觉得能想到这件事儿的科学家也特别有意思。
是很神奇啊，你那个坐标轴它是往哪边走？哎，那他们学数学的时候那个坐标系是咋标的呀？
哎，那个都面对考试了，就反正也就学几年之后反正也都不用了，人人也可以。
但是其实挺正常的呀，你从左往右写字的时候，你的时间确实是在从左往右发生变化呀。
你说的是时间，我觉得是空间。
但是时间上也是呀，你是先写左边再写右边
吗？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研究啊，2017年这个英语和瑞典语当中呢，人们就使用物理距离来解释事件的持续时间。
那不就是我们新疆吗？
那
那
地方，那个地方就很远。
对，比如什么短暂的休息啊，或长假期啊之类，就是用物理距离，就是长和短来解释它的这个持续时间。
嗯，
但是新疆是使用拖长腔的，它是用时间来
表
示距离，
表示距离，
而且还表示你的这个感叹的程度。比如说，哦吼哎，就是
啊，
这个事儿啊，有点感叹。哦吼哎，就是非常感慨。
你们用长腔来表达情绪的强烈程度，
哎、是
哦。 然后呢，对于双语来说呢，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了。如果一个人又说希腊语和英语，他们会根据被询问的语言来改变他们解释时间运动的方式。
哎，其实这个会让我想到一个科幻小说，包括科幻电影啊，《降临》。
嗯，
它里面就有一个外星生物，长得特别奇怪，叫七只桶，好像是。
对，
啊、对
七只桶。
七只桶、嗯。然后他们的文字就是那种圆环状，然后有一些像墨点泼溅出去的那个形状，它就是一种。时间的一个
循环，它就是一块一块去解读它，它一次性能表达所有的意思，包括时间上的那个空间上的维度全都表达。
对，因为语言当中是有时态的嘛、嗯、比如说过去时、现在进行时和未来时，他们是把所有的那个时态都放在了那一个文字里面去。
就是就咱们看来的一个图形，就是整个一句话或者一个故事。
他首先他是一个华裔科幻
作家，
柯德奖写的。他其实他这个多少运用了点中国的那个东方的那种意念。他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你的那个文字的思维方式会影响你的认识嘛，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文字实际上是一个循环式的，也就是他从始至终他都知道，所以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也就是我知道果、嗯、我也知道因，我在整个这件事情是完整的呈现出来的，
就有点像咬住自己尾巴的那条蛇。
嗯，对，当然这个是一个假设，现实中是不会这样子的嘛。
是，
这就是用一个科幻小说假设来表现了一种，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可能。
不过我觉得那个电影改编的不如原著好。
对，这个原著中的主角是个语言学家嘛，然后因为他学会了这种语言，他也就学会了这个外星人的思维方式，他也就通古烁今，他就知道了他自己这一生和他的孩子的一生会发生什么。
与原著叫《你一生的故事》，
嗯，
对
对，然后有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最近还有本新书叫《你一生的化学反应》，是吗？
其实关于这种语言会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你所有的行为准则，还有一个科幻小说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挽救计划》。
嗯、
是写那个火星救援的那个作家，他之后写的一部科幻小说，里面也是两个文明相互遇到的时候、嗯、光是建立这个沟通词汇表，大家也是反复试探了很多轮，还挺有意思的。
嗯，科幻作家只是把这样一个概念放大了一下，让它呈现的更明显，但是确实你在学语言的过程中、嗯、你感觉到不同的语言其实是影响这个使用者的思维方式的。
不是说爱斯基摩人描述白这个颜色有很多个词汇嘛，
嗯，
但是有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多。
哎，包括说法国人为什么数学这么好，因为他们本身语言就是十六进制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因为法语从一数到十六是不循环的，你让英语是一二三四一直到十嘛，法语是到十六都有独立的数字的、
哦、
所以它就是十六进制的。
那法国也没见很多程序员，
那程序员得学二
进
制
啊。
有没有可能程序员不需要数
进制的，
是程序员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都得
对，都得可以。十六进制干啥用来着？
它存不下了嘛，就从八进制换成十六进制、
哦，
或者从二进制换成十六进制。
行吧，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有一个问题在脑海中盘旋了很久，直到一个新技术的诞生，我终于有机会去探明了。就是我一直在想，使用公理的国家和使用英理的国家，他们看待世界的这个角度是不是一样？直到现在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大语言模型，
嗯，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问一下啊。这个东西我至少在脑海中盘旋了十年，苦于我一直找不到这样资料。其实这样的东西用任何的研究方法你都不太容易找到，但是呢，你可以借助大语言模型去进行一番探究。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我就不揭示答案了，毕竟大语言模型每次生成的答案也不太一样。
不过我之前的这个工作跟这个航空业有关，所以这个事儿我倒是挺能理解的。就是你在那个机修包括这个飞机的仪器仪表上面看到的那个好多这个单位不都是 mile 吗？拧螺丝的时候螺帽的那个尺寸都不是公制单位、
哦、
特别麻烦，你要用英制的工具去拧。
我进一步解释我脑海中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单位很有可能对人类是有影响的，但是我只是没有见过。我举个例子啊，买一磅牛肉和喜欢买一斤牛肉的国家，那买一磅牛肉的国家的人会更瘦吗？就是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他们用那样的单位去生活和用这样的单位去生活最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喜欢用英里的国家，他们国家的人开车会更快吗？大家都喜欢设置规则的时候喜欢整数，对吧？
嗯，
那很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设置限速是100，它可能是120， 但是它也很有可能就是事实上它那100可能比咱120是不是还要快一点，它是 1.3 左右吧，
快
对吧、嗯、所以它可能设置一个整数，我们也设置一个整数，但事实上它比我们更快，这样的话这个它的效率啊什么呢
会不会更快？
哎，会不会？哎，它不一定是更快啊，它的事故发生率是不是更高？是吧？它就是
不是它这个限速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
对，但是我说这个没有意义啊，因为没有国家，反正据我所知是没有国家按照这个英里来设计、这个。
而美国这个事儿就挺奇怪的。
对，美国是按英里算、
嗯，但是美国车的那个工具的那个扳手什么的都是那个公制的，
它是混着用啊。
但是英国飞机是英制的，
对，就所有飞机上所有都是英制。
所以说，就是秦始皇还是时间有点短。同意了，同意了，同意了。
秦始皇确实是在这件事上是独步全球的。
对。
然后大家是常使用英制的地方，通常是跟舰船有关。
嗯，
载具、
嗯、
就是舰、飞机、
飞机
啊，就这种长途交通工具上是通常是使用英制最多的。
其实还是习惯下来了。你包括现在你买电脑显示器的尺寸也是英寸嘛？
嗯。嗯，就是每一个地方可能它会有一个自己的解释，它就有一套它的发展的历程啊，这些东西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原因吧。
对，我查到一个我自己写过的冷知识，只有三个国家还在使用英制度量衡系统，分别是美国、利比里亚和缅甸。
没有英国。
好冷吧，
英国就使用公制单位了。
给大家举个例子，
嗯。嗯，
你能买到的咖啡豆喜欢写
四百八十五
四百多少克，其实它就是一磅，就是它还在遵循那个、
啊、
但是它不变，它非要给你就是标成公制。
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常买一家咖啡豆的品牌的，买的时候它那个一袋豆子就是一磅，一磅豆子，一直都买一磅豆子，然后后来再买就发现就是500克豆子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国家
那多了呢还。
对，多了，但是价格也高了。
还有
就
是
想涨价的时候改的吧。
对
对,、哎、对对，想对，这样不是一混你就算不清了。然后另外据说啊，在美国这个英制度量衡最盛行的国家，它的咖啡豆开始使用200克为单位，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对这个东西都受够了，就是天天这样弄，
不想忍了，
不想忍了。然后美国也想，好多人都想用公制了，受不了了，就是天天这个公制英制来回在这折腾。我觉得
曾经有过因为这个换算的问题出过飞行事故吧，
出过问题，对对。
然后另外你想想那边的超市。可能大家买东西就更困难了，到底不清楚这个包装和那个包装哪个更划算。
那个口算也不是很好。
是。
不是，我重点觉得这些还都另说，最离谱的是那个份到底是多少，一份儿是什么。它每个产品都不一样、
哦那个份儿是一个营养学概念，它不是公制单位的问题。
是，就是很复杂嘛。
对，它那个
完全不知道它怎么去衡量。
它不同水果的份儿还不一样呢，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换算关系，那个很复杂。这我估计至少得是中高级营养师大概能跟你说清这事儿吧。
哎，你怎么是从这个语言里面讨论到单位里面来的？
这是我困扰很多年的事儿嘛。我终于觉得有了大语言模型，那次我想写这个他给了我一个方向，我觉得这还挺好。因为过去你对这种特别无厘头的这种想法，你没有
不知道怎么搜索哈，
你不知道怎么搜，就是各种东西都搜不出个蛛丝马迹、嗯、所以大家迎来了一个探究的新时代了。
就是土豆老师所让他困惑的这件事情，现在通过大语言模型找到了自己的一时的一个答案吧。但这个东西对大语言模型理解情绪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现在就研究我们其实各种情感都是从几个词发源的。
好 good 想要 want 坏 bad 和 I love这四个词在语言当中扮演了情绪的中心角色，它们就像是情绪表达的复杂网络当中的核心节点。
对，它们是第一层，王大夫肯定比较了解，网络的第一层，就是所有的这个上面的协议都在这层上跑着。它从 good、love、want 和 bad 里面就基本上就所有了。
哎，我觉得这个像极了那个头脑特工队的设计，它原四个情绪嘛，
对对对对，
是吧，
几种情绪的这个
对
情绪，
这个所有都是这些了。
我看到这条的时候让我想起来天津话里面有一个天津餐馆里面都喜欢用姑姑
姑姑
二姑
二姑
包子,
包子
对三姑女肉饼
啊，就是女性的亲戚就代表着这个餐馆好吃家常味
儿，家常味儿为什么都用姑姑呢，就是 good。
哎呦我去。
所以英语是天津话来的，
哎呀，谐音梗扣钱。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呀、啊，你看不用为嘛不用 bad 不就是 bad 吗？
你这样一说倒是很合理啊。
很合理，
叫拜拜的餐馆，
对，
都叫拜拜的，
你就拜拜吧。
不对呀、啊，这厨师文化里面一般不都是这个男性
厨师是吧？那
说明大家骨子里还是更信任女性厨师。
哎，其实这四个词儿挺简单的嘛，它毕竟是底层情绪。我觉得这也暗合了我们之前聊到的，就是现在语言不是也越来越简单了嘛，什么歌词也简单了、
嗯、
日常说话也简单了、
嗯、
现在的表达有一种很流行的方式，比如说小猫好好人坏坏什么小狗好人坏，就是这种东西
从某国竞选总统的那儿学的嘛。
反正就差不多吧。当然其实我们对情感做过非常非常多的定义啊，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呢，就又提出了六种基本情绪，有快乐、悲伤、厌恶、恐惧、惊讶和愤怒。
嗯，
后来又加了几种，自豪、羞愧、尴尬和兴奋、
嗯、
最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再参一参。然后呢2017年又加了27种。
这灌水灌够厉害的。
对，焦虑、恐惧、恐怖到厌恶、平静、敬畏，反正就是越来越多。哎，这加起不就是跟泰国的性别数量有一拼了？泰国的性别不是有大概50多种吗？还是我有什么误解？
不管多少种性别，我觉得情绪应该简化一点，不要去想的那么复杂。想的复杂，好像就在什么情况下，好像你要想一下，哎，我要表达什么情绪似的，那个感觉似的。
只有复杂才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啊！就跟那个。星座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
哦，有上升星座，有什么太阳、月亮？
对啊，是吧？当一个理论的复杂程度不足以支撑这个市场的时候，套一层，
套一层，
套圈是吧？再套一层。嗯，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这四个核心词它所表达的东西也是我们在所有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永恒的主题。
嗯，是。
是吧？你看好、嗯、坏，你得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
我坏的，对，
想要就是人的欲望和追求嘛、
嗯嗯，
爱就是一个核心的话题，还包括了什么这成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爱里面肯定还有恨嘛，
对，
就几乎都囊括了。
所以呢，你看电影看字幕吗？看我这个转折多么的丝滑。我看电影我必须看字幕，不管中文英文。好像我看了一个那个报道，说那个要在中国发行电影。就无论哪种语言都得带字幕，
哎，正好跟德国相反，德国是不管什么电影必须不带字幕，
就是配音是吧？
嗯，配音，德文配音，对，就不管什么语言，他的那个电影就你在电影院上映都是要用德语配音，
哦，
而且还不能带字幕，
好合理的要求，好吧，大家看看这个字幕影响大家说话了吗？
电影的字幕是否能够有效帮助语言学习，取决于个人的语言能力和字幕类型。
这跟字幕类型有什么关系呢？
这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双语吗？
可能是跟字幕长短，包括它那个句子复杂程度有关系吧。
嗯，
就是你要是语言能力强的话，那种长句你可能能跟下来；语言能力弱一点的话，可能就只能跟短句。
OK，No BB。
那个以前我做字幕的时候我就不太了解这个，我就想着人其实是需要看完整句子的，所以我会让一个长字幕持续时间长，后来发现好像不太对。
不，在做字幕校对的时候整个剧长是要做调整的。
对，好像是要让句子变短，哪怕它是短暂的划过去。
但也跟本身那个作品有关系，你比方说我以前看到的那个 Good Wife， 他那个是法律背景的嘛，他、
嗯、
很多句子就很长，
新闻编辑室也是，
对，你把它截短了的话其实不利于这个读者在同时听的时候同时看字幕，
因为它是个专业类型的剧集、
嗯、
它一定要有一个还原性嘛、嗯、你像法条你肯定不可能瞎编对吧？
对对对，
你法条肯定是描述它有主体什么客体这那的，你不能说这人坏他就该去死、
嗯、
是吧？
这个体现也是在英文或者说其他语言里面，我倒是觉得中文的好解决一点。
对对对、
嗯，
但是为啥我们看中文电影也得有字幕呢、
嗯、我觉得应该是跟多音字有关系吧。
是，我也觉得是跟多音字，而且有一些比如说像如果是喜剧的话，搞笑的时候它用的是哪种字。
对，因为有谐音梗、嗯、
有谐音梗、
嗯、
对，
好家伙。但是有些国家比如说你像那个美国，它好像是为了照顾残疾人它要求必须得有
是
吧？
对，
德国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对他们那个国家的语言过于自信了，
可能是吧。
比如我们住德国的酒店，那有的人他就不会说英语，你们就比划比划拉倒吧，去吧，这钥匙走你。作为一个就是酒店前台来说，就任何简单的语英语都不会说，是吧？你爱住不住，不住可以去别家啊。
法国人不也这样吗？
哎，我刚才去国家电影局的官网查了一下，关于字幕其实还有专门的规定。
哦，
是说影片中如果采用戏曲唱腔、地方方言、少数民族和外国语言的时候，应加注中文字幕，而且必须是严格使用规范汉字。
对，
还有就是这个全片的字幕是由电影制片和出品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就是它有专门的规定去告诉你怎么样加字幕和字幕的要求。
有一些还有一些唱中文字幕可能要用斜体。
啊，你说的主要是周杰伦得需要字幕。这个以前我印象中在看央视那个只有外国歌手和周杰伦唱歌底下才会滚动那个歌词大意字幕。但是我心说周杰伦那个就不是大意吧，他就是本身的。啊，那也可能有说法吧。
不知道，不过我是觉得影片里面带像比如说英文字幕，我倒觉得对于我学习语言帮助还挺大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其实并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个词，不太理解，就如果你看字幕的话还是有用的。
我是看到这样，就一般来说引进的电影它肯定是有全片字幕的。
对，
然后呢至于国产的电影呢，其实不是每一个都有字幕。
不是，
而且呢是中间有一部分它比如说可能有到海外发行的这种它会有双语字幕。
哦，
嗯，
那我就印象中那些贺岁片，当然我这个人观影这个水平比较肤浅，我就喜欢看那些有爆米花电影啊，
嗯，
然后我就发现好像贺岁片里也都是双语的。
那个你说到这个挺有意思的，流浪地球不是挺火的嘛，然后在德国发行的时候就没有字幕，全是德语配音嘛。因为那个流浪地球二那个不是好多就是用各种语言去说了一句地球再见，地球再见，然后全部是德语，
全部德语，那不成恒源祥了吗？
对，就重复了 N 多遍的德语，
是吧？
啊，那少了很多观影乐趣。
它不光是观影乐趣，就是导演表达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对，你那种全世界大家在一起的感觉都没了。
对，
包括各国的那个宇航员工作人员去交流的时候，因为都是用自己母语嘛，然后实时翻译。
对。
这个感觉都没了，
完全没有了。这个就太过分了。
德语的翻译梗不是说翻译半天不出声，以为坏了，说翻译说我在等动词。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日语地区的那个发行的那个喜欢用吹替嘛，就是配音版。
对对对。
但是我就觉得日语配个动画片，可能我习惯还觉得还挺好。但是如果配个别的类型的片子，就觉得过于中二了。
是有点这个感觉，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有人配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他那个长的那一段特别快的，还挺好，挺有意思的。
哦，
不同的风格吧，你可以听到不同国家的这种配音演员他的那个表演风格。
哎，有一次我在那个波罗科学奖，他们请了两个配音演员，配那个《泰坦尼克号》里 Rose 和那个杰克。他们配的都是什么科学家那点事儿啥，反正弄特别搞笑，就是那嘴型啊，我就觉得我第一次现场看那个人，两个人拿麦在那儿现场配音，感觉这还真是门技术啊。
是
他们配的感觉跟那个口型一样，然后说的事儿吧，
完全不搭嘎，
完全不搭嘎，跟那俩人在那儿说啥一点关系都没有，俩人说都是那个乱七八糟的事儿。
这是基本功，配音的时候一手拿着台本，嘴巴还要对着话筒，然后呢你还要盯着那个前面的提示屏幕。
而且它里面女主不是也有那种就是气声或者是一些情绪声，
对对对，
不是跟那个词儿有关，就是比如说他呼吸的那个急促声什么的，都能把这个全配上，然后还把那些一点关系没有的词儿一口气全配上。
是的，
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但是我那个看片儿，其实如果真的是中文的话，其实可以把字幕关了。毕竟这个咱也能听懂嘛。
这个里面提到了字幕的出现可能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然后让他们在字幕和画面之间分心，增加了认知负担。
对，所以大片的时候可能我就会看两遍，第一遍是先看个字幕知道什么故事他们说的是什么，第二遍可能就专注看剧情了。
对，这个事儿可能中国观众好像还特别喜欢原版配音加中文字幕组合。你看那个 IMAX 那种大厅很少排那个，反正有我见过，就是他会某一场，但是你看多数排的都是原版配音。
这个也经历过一个过程，就是从2000年到往后的中国电影的排片也经历过一个找这个明星配音或者说又都还是原版的这个过程。
哦， 这个我印象中当时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刚上映那会儿，
嗯，
日本第一时间能上映是因为他们配字幕就能上，
对，
然后中国就是跟德国有点像，中国那会儿好像
需要配音，
必须配音才能上映、
嗯、
好像就是有这个原因，所以耽误了一段时间才上映，好像有这个原因。这里面其实这个研究主要提到的还是这个外语学习者吧，他是怎么能提供你这个帮助、
嗯、
这里面提到也很重要的啊，就是初级学习者使用这种，他管这个叫反向字幕版，就是母语配音外语字幕中取得最佳效果，意思就是可以是中文配音的外语字幕，如果我没理解错了啊。
哦，哎，这种方式还挺少见的、
嗯、有一个双语的一个翻译插件，就是它可以把那个英文字幕给你翻译成中文，但是准不准确放一边，但是它能做到、
嗯、啊，是我也用那个、
哎、不是，但是一般啊我们都会觉得它那个字幕出现的就是你熟悉的语言，然后下面再给你来一行这个
原
字幕，
原字幕、嗯、
但是听他这个说法呢，就是说最佳的学习方式配音可能配的是你的母语，但是下面出的是原来的字幕、
啊、字幕，可
对，
这种还确实挺少见的，一般都是嵌套两层嘛，双语字幕。
如果大家使用下载电影，当然这个不合法的这个形式来观影的话，那个字幕实际上是可以外挂的嘛。
对对对、嗯、你就专下那个
SRT 字文件，
原本的
那
个字幕、那
个、MKV 文件确实有好多，
它是内嵌，
你可以既选音轨也选它的
字幕
方式，它可以带好几个音轨，好几套字幕，
好几套字幕，对，
所以
不一定是 MKV 啊，普及一下，不一定是 MKV， 实际上 MKV 也是一种容器的形式
啊，是
啊、
嗯啊，其实都是 MPG4 是吧？
对，
只不过就是说，它好像出现这种多音轨、多字幕的，通常喜欢弄成 MKV 格式，好像是。
嗯，这种容器它能兼容的这个音频、视频的编码方式比较全。
哦，因为你 MP4 其实也能外挂字幕，
也可以。
然后这里面还提到了，用你的母语配音，然后外语字幕的话，可以让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容易建立。但是啊，一旦你成为一个高级学习者，然后一旦屏幕上出现字幕呢，他的理解水平就下降了。也就是说按我这个理解，高级学习者就啥也不要不就行了、
嗯、哼，
就是不要字幕就可以。
那我这应该永远也是初级了，到不了高级了。
但是咱也很少用到这种初级方式，咱一般都是外语配音中文字幕。
作者是不是母语是英语啊？
这
就是他研究的学习者是不是主要是就英语地区的人在学、嗯、比方说学汉语然后他，你们让他看咱们中国的一个影视作品，
我们家，
然后他听的是英语，然后下面字幕是中文。
我们家邻居就挺火的一个外国人，他去年咱们这儿比较火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狂飙》，他就是全程看的中文的《狂飙》嘛。因为他中文其实不是特别懂，因为没有什么中文字幕嘛，他就是看，然后听完了以后大概其理解一下，然后他老婆再给他翻译成英文。这就告诉他这段讲的什么。
哦，
也挺强化学习的。
对，挺厉害的。
我觉得我现在能读繁体中文的原因就是以前看了好多港剧，
包括那个
港片，
好像说的是这意思啊、
嗯、
我听他说的是普通话、嗯、但是字幕都
是
繁体的，
好像他这一说好像还挺自洽的。
嗯，
我的繁体中文都是靠看港片学会的。
那会儿动画片也有好多啊，台湾腔或者香港腔的中文配音、
嗯、
但是字幕是繁体的。
哦、
嗯，还有漫画吗？
嗯，漫画也有。
对，哎，所以他这一说好像是挺合理的。
嗯，
是吧、
嗯、
我们的繁体字应该都是这么学的。你让读那个繁体字的书，我前段买了一本，我看了看算了，又去微信读书上找了一本那个
简体的
接着看。但是繁体书就是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偶尔遇见买一本回家就搁在书架里还挺好玩的。你要想读点那个古籍什么的还都得是这样写的。前段我还看就是有一个韩国那种练习生，这种还是什么明星还是影视明星的，就是说英语不错，人家说你这英语咋练的，他说就是一遍一遍的看老友记
啊。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既然是全世界培训班的首选
教学材料是吧、
对，所以、就是、
也有可能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呢，反正都是在学英语嘛。
对，这两国的补习反正都挺有高度的啊，曾经啊，曾经啊，以后高度可能就在韩国了。行吧，不管你用哪种语言啊，都可以好好的过这一生。
新科托冷知识大放送，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当中的牛津渡渡鸟是世界上唯一含有软组织的渡渡鸟遗骸，包括带有皮肤的颅骨、各种组织样本、一根羽毛、一块足骨和部分股骨。科学家已经成功地从这些组织中提取出 DNA。 2002年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利用这些遗传样本揭示渡渡鸟属于包括鸽子和斑鸠在内的鸽形目。 食肉植物到底能不能吃人，一直引起大家的好奇。目前已知的食肉植物大概有630种。虽然说食肉植物理论上可以消化多种人体组织，但这是一个耗时巨长而且代价高昂的过程，不切实际。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对话中，人们很少进行相互注视，同时看对方的脸，而眼对眼的目光直接接触更为罕见。湖水之所以不会全部渗入地下，是因为湖底材料的渗透性不同。湖底积聚的沉积物，比如沙子、淤泥和粘土，会填补空隙。查尔斯·达尔文的私人图书馆内容最近首次被公开，收藏非常广泛多样，包括了生物学、投资、旅游、农业、哲学、地图集和慢性病治疗等各个领域的书籍。图书馆中还包含了一些非凡的图像，比如说第一张已知的细菌照片、绝种巨树懒的骨骼草图，以及1870年的海绵插图。
有朝一日大家一起去月球啊、火星啊，或者太阳系之外啊，建立我们自己的星球方言。
对，就是火星文啊，月球文。
特别是80后啊，你年轻时候就已经发明过火星文
了。
希望你把他们带过去
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带不到火星，你可以先去月球上用用，先练练是吧？一种语言它适不适合都得试是吧？因为也有语言学家发明过那种超简单语言，大家用一些简单的词就全世界都能用。
哎，对，我就
good bad
good bad， 然后是 want 还有 love。
对，你看这个 good bad 还能拼一个 good bye。
是一回事儿吗？
你说那个儿姑姑是吧？拜拜，你就不演这玩意儿吗？你还说我？
没事儿，明天 listen to 拜拜，然后去吃个姑姑的包子。
对，啊，行吧，那我们这期就这么着吧，
拜拜
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